丰盛的恩典，丰盛的荣耀来浇灌，来充满我们。主啊，更是在这样的与你面对面当中，我们就越来越深深感觉到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哦，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光一样，让我们觉得有盼望，让我们觉得有温暖，让我们觉得里面是何等的充实。哦，你的爱正是像洪流一样不断的涌进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断的涌进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哦，主，我们说在你的爱中我们得着满足，得着喜乐。哦，在你的爱中我们能够遇见那生命的源头。哦，在你的爱中我们也能够明白你创造我们，甚至你拯救我们的心意。为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正是在每天我们这样的感恩的当中，你继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继续的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哦，主啊，我们再次说你吸引我们，我们就会快跑来跟从你。哦，把下面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把你的对我们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就看第四章最后一段，从十九节一直看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今见神的月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痛生产。将要死的时候，圣OK， 我们就读到这。这段经文我想就是把前面的真的特别以利这几个家族就是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这边是讲到以利的一个媳妇，他儿子菲尼哈的这个妻子，他媳妇。圣经讲到这边他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到了这个怀孕而且到了生产的时候。那不过一个真的蛮这个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这边讲到呢，她应该就是一直怀孕到现在是到生产的时候，不过呢她一听到神的约柜被掳去，然后公公和丈夫都死，后面一句话说就猛然疼痛，然后屈身生产。这是中文把它就是翻得比较仔细一点，可以这样说，或许说把那个状况给描写一点。不过呢，你发现这边呢，他确实是很难生产。不过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他整个人这时候被他的痛，这个被这个痛所挟制，或者甚至被他的痛所克服了。这句话怎么说呢？就基本上现在是进到一个难产的地步，就难产的意思。所以呢，不仅是产的痛，而且是这个痛超过他能够承担的。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不仅是生产之痛，而且是难产的那个痛苦。那后面呢就讲这句话，所以后面就接着将要死的时候。所以大概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就是说大概没有别的结果了，很可能就是这个妈妈的就生命就告一个段落，因为是一个蛮严重的难产。那这时候呢，旁边的一些的站着的妇人对他说，那这些的妇人呢，因为基本上如果是以利亚是个祭司，那儿子也是在殿里面做所谓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做服侍的，所以呢这个家族在人的当中应该还是看得蛮出色的。所以呢包括这个媳妇在内和一些妇人围着他的手基本上是在服侍他，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等等。所以呢这些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确实他生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然后用这句话对他说不要怕。 那为什么要用不要怕这个字呢？啊，你看啊，这个时候你已经啊生孩了，已经要生了，要生出来了 ，OK， 啊，最不要怕，这是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一种的语文呐、啊，那、啊、就是鼓励他，就说加油加油，或者说啊你要撑得住撑得住，一说他看到这个妈妈在生产当中，虽然这个 baby 生，不过这个妈妈已经被这个痛所 overcome， 有些就直接翻成这个字，被这个痛所胜过了，一说呢他已经这撑不住，那后面用这句话说希望在这个时候最后的给他一点的鼓励加油，或许啊能够撑得住的话啊，不会死亡的话，希望能够走得过去。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啊，比较少会聊，其实拉结这个死的时候生孩子也是难产死，他旁边也是用这句话叫做不要怕， Don't be afraid， 意思是说这时候你还是需要坚持下去，能够撑下去，就是如果能够撑得过去的话啊，大概啊就可以躲开这个死亡啊这一方面。那这些都是用啊来描写啊这个啊媳妇这时候的困难。是的，到了生产的时候，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怀孕这么久了，生产应该是很正常。不过这时候一个所谓的这个悲惨事情就发生，因为这发生的原因是在于听到公公丈夫，包括月桂，公公丈夫死，然后月桂被抢走，所以这时候他一个极大的打击过来，在生产的当中。就产生一个所谓的心中的啊那个害怕、挂虑、担忧等，怎么说都可以引起他整个生产的不顺利到程度，这变成难产到个程度，在这个时候，甚至圣经说他将要死，一说大家都觉得他这个难产到个程度，这个妈妈大概心里保不住，那这时候生出一个 baby 来，而且是一个男孩子，这边用这句话会不会说？第一个呢，就是说，好像是不是第一胎，或许这第一胎，或者以前的不是男孩子，这时候是个男孩子，所以用这个，如果第一胎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了，以前没有生过嘛，那或许以前生的是女孩子，这时候生啊，用这个方法来所谓的激动他，好叫他能够坚持撑得住，或许就撑得过去的话，就免得这个难产而死，虽然还是难产，但是能够经过这个难产。让他能够活过来，基本上是整个在这边描写他。不过很明显的啊，这个难产啊，他并没有走得过去，所以包括这个媳妇啊，也有死。那这是整个的这个圣经背景。那走的时候呢，他这个媳妇就给这个妈妈给儿子取个名字，叫做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我们就很快的从两方面来看看。虽然这边讲到这个的媳妇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不过才从他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得见他对神的事情是很看重，当然他对公公对他的丈夫的走开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悲痛，但是他讲来讲去他觉得最难过的让他最甚至说有解经家说公公这个孩子这个丈夫走的时候他没有这么的，可能还不到难产的时候，当然这是人间悲剧了。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也不是不清楚不明白啊，公公的情形还有他丈夫的情形，特别在神的面前是亏欠的。但是，一听到最后，原来公公跟这个丈夫的亏欠带出了后面更严重的结果，就神的同在离开了他的百姓。对来讲这个打击是比公公啊跟丈夫走来的更大，所以我一些解经家都会这样的说，都蛮尊重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么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不说她一定没有软弱没有跌倒，我从某个角度讲对神的心对神的事情的那个看重或那个挂心很明显的要比她的公公比她的丈夫要好太多了，所以你回到这个地方来，真是常有发现啊，这个环境这么糟糕，所以我总是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在一个黑暗当中，你总是还是会找到一些，会发现有一些的，他不受这个环境影响，或许不受这个环境完全影响，或太大影响，他对主的心智 还是保持住在那里面的。所以这是这个媳妇啊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他真是蛮难得的。公公说死了，丈夫死了，是一个打击，没有错。不过当他一听到这个所谓的约柜啊被挪走的时候，因为后前面没有，就是当时第这个所谓十九节把它放在一起，你读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他这个难产那个更重要原因，不仅是公公丈夫，那是因为啊神的这个约柜。这时候呢，这些旁边就这些妇人就用这个来希望来激励他，好像心脏病发了，最后又用一个那个电击一样，哦，你要生个孩子啦，你要生个儿子，第一个生得出来，第二个是个男孩子啊，所以你不能够 give up， 你是妈妈哎，你这个孩子生出来，如果没有妈妈怎么办？或许这是你的 honor 呢，一个男孩子。不过圣经讲说，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一说对他来讲这已经不重要，特别当约柜挪开的时候，对他来讲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意思说从一个妈妈的角度来讲，从一个妇人能够生个孩子而且生个男孩子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原来你可以这样的说，我不说他不挂心他的丈夫或他的公公，乃是说对他来讲，若是神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了这个家族，对他来讲再有什么都不是最重要。所以这是讲他那时候的心，当然很可能这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弱，已经是在难产这么长一个过程里面。 OK， 所以底下我们要看的是21节跟22节，那他就给他的不放在心上没有错，你从某角度还是放在心上，为什么他还是还有最后一口气啊，还是要给这个孩子取个名字。OK， 否不吭气就算了，他不取这个名字。不过他还是在孩子身上取上这个名字，当时这个名字是一个很负面的名字。OK， 就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然后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神的约柜又因他公公都死了。然后如果21节还是没有把这个他的整个心情啊讲得明白的话，就是22节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 OK， 有两个，第一个他说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最简单的这个字的就把语文来讲就是 no glory， 就是没有荣耀，换句话说以色列没有荣耀了。相对的，以色列从摩西一直看，包括约柜 这个会幕约柜在，他们都一直认为以色列人是有荣耀的。 The reason is 因为神的约柜与他们同在。 OK， 神的因为神的同在，所以神的荣耀成为以色列的荣耀。如果神的同在不见了或者没有了，以色列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荣耀。当然我再提提荣耀，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或许我们要留意，在你一生的当中，在教会，我们的教会不论大是小，不论哪一个教会，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就在谈，我需要的是我们追求是神的同在，不是追求神同在的一些的结果，那些结果会神为我们预备，可能为我们预备这一二三，不见得预备四五六。我们不能够说我要这个结果，要这个结果，要这个结果，这是神的事情。但是祷告，我非常相信神同在会带出那个神同在的结果来。OK， 但是我们常常追求的就是追求那结果多过这位掌管一切的神。我们追求神恩典，这是我们最喜欢讲话，但我们却忘记了这位恩典的神。所以这个媳妇真是不简单呢，她看重这个，我不知道以利啊，如果谁看了这个以利跟那样看重，就是名誉地位金钱啊，包括他的私欲啊等等等，甚至利用神给他们的服事机会来满足自己的那个情欲，并没有把神放在这个最高的地位，最重要地位。祷告这个媳妇会这样的说，没有神的同在，以色列没有 glory， 是 no glory， 是这个字，就这个字意思。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是，中文是翻的离开，英文也翻成是离开 depart， 我想是一个蛮好的翻译，因为是一个蛮尊敬的翻译，可以这样说，就是语文上要我们要就因为神啊，其实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带有一个叫做神，就如果用人来比较的话，人就逃烂，这个叫神就逃掉了。意思说这个环境已经是危险的，从人角度这个环境是人是危险，是不适合去，所以你怎么你就讲的难，如果是灾难难你就叫逃难，如果是你觉得环境不好你要换一个比较好环境，就是你就这个可以翻成叫 exile， 就是好像一个国家哈，那个人民起来造反，这个总统叫逃到别的地方去。原来的文字有这个意思，当然翻成离开，翻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所以呢，当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讲到两件事情，基本上从神的角度，第一个，这是很不荣耀神的事情，这个事情离开不是说神不高兴我就离开，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一个总统做错，那底下这个人民造反了，说军变啊什么，那这个总统这样的离开他的位置，离开他总统，离开他做君王。是一个荣耀事情吗？没有。第二个，这就讲到另外一个，当这个总统这个君王所谓扩问扩逃难的时候，他是去到一个别的国家去，是去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国家或者不属于他的地方去，他没有安息的。你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神只有一个地方他可以去，就住在他子民的当中。如果这个世界他不住在子民的当中，请问他住在哪里？那我不说把神把他缩小变成人，不过我要从我们人可以了解的观念来了解什么叫做神离开了他。我们不要说哦，神离开我们他就回到天上住在那个天堂，那比地上好多。 No， 这个整个观念是要从这个地方来。所以第一个，当神说离开人，先不要说神生气啦，神甚至报复啦就离开。 No， 对神来讲，这个非常非常不 honor 的事情，不是荣耀事情，不是体面事情，是一个逼不得已。坦白说，如果真是带出一个对神的，你甚至可以是一个让神羞耻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我这样讲来讲去，希望能够 catch 到这个。不是神不在我们当中看看不顺眼，他就找个地方去住。No。当我们听到神离开我们的时候，你要一定要相信，是我们把一个不尊重、不尊荣的事情，就在这个离开这个事情上加在神的身上。那另外一个更重要是，那神要住在哪里？这个地这么大，当然你还是可以说，哦，他回到天上，他好得很了，也不用碰到这么多地上这么多困难、这么多麻烦事情。不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为什么圣经用到这个叫离开或者 depart？或这个字中间还有含的意思叫 exile， 就是好像这个逃难啊等等，这个你就发现，不要说这个事情啊，神生气啦、赌气啦就离开我们，所以他们就惨了。你要从神的角度来感觉到，当他离开一个人，当他离开一个教会，当他离开这个地，对他来讲是他极为不愿意的事情。因为这不是光荣的事情，因为不是他喜欢的事情。真的，这个你说君王那个这个总统啊，你说因为政变啊什么军变什么，你还是有总统的身份，再到别国家，那基本上他已经住到一个外邦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他只是有个身份叫做这个总统。甚至到最后人家都不承认他是总统，承认国内那个新的才叫总统。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我要今天特别提的是说，神当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说神啊为什么离开我，神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小气了，我错一点就悔改，就不要，或者我错一点就包容一下。 No， 你一定要了解，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因为对他来讲这不是荣耀的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蛮痛苦的，甚至让神感觉到孤单了，没有安慰，因为这群的人居然，你说神啊，为什么弃绝我？从某个角度，是我们弃绝了神，因为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心态，把神逼走了， 啊，基本上这是要讲的。那我想呢，后面再提一点的就是在这里，因为他的约柜被掳去，我已经提了很多啊，记了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个看得见的变成就是他只可以代表神，他不是神，约柜不是神。但是我们很容易把一个看得见的，把他所谓的 project 就是他是。所以呢，讲到这时候，前面讲到这个所谓啊，这个所谓在讲到这个约柜的时候，是讲到有个基路伯还在上头。其实圣经蛮强调这个事情。如果你读到这个记的话，应该是希伯来书那边，应该是第九章，应该是啊，不是章节不是很讲。讲到特别讲到约柜的时候，是主要是讲到约柜，然后讲到基路伯上头。那荣耀的基路伯，但你要知道那个荣耀是大显，所以荣耀就神旁边两个基路伯嘛，两个基路伯。OK， 所以呢，不是说基路伯的荣耀，是说荣耀的基路伯，就是说神所管的两个基路伯，可以懂得吗？意思吗？因为那个荣耀 glory 应该是大显，就是说不是说基路伯很荣耀，是说神父，是说神所管的两个基路伯，或这两个就是用来服侍神的。OK， 所以呢，所以讲是把，然后底下呢后面讲他的荣光就没有用荣光这词，然后就遮盖这个约柜，意思说是分开的，意思说神是神，约柜是约柜。OK， 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是两个不同，一个是神跟基路伯，一个就约柜，但是也放在一起，因为这个约柜底下，如果用希伯来说讲，那个约柜叫做约柜哈，这个那个叫施恩座，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约柜不是神的，约柜是一个神与人相遇的地方。OK， 那个叫施恩座。也另外一个字叫做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挽回神的愤怒，就是说神的愤怒要出来，然后请神收回他的愤怒。所以施恩座，所以那个叫做神，那个约柜，你可以在那个叫施恩座也好，叫约柜的上头，跟神，原来人来到这个约柜，来到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约的完成这位约的面前。这位完成神的约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可以收回他的份。那所以希伯来书说一直在解释，那施恩座的本身就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不要把约柜变成一个圣物道程度，变成是神，这是神预备一个方法，神预备一个地方，我们与他相遇。那更要紧的，在那个施恩座里面有一个叫中保，有一位叫那就主耶稣基督。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就是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因着我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带着主耶稣基督，神就因为耶稣在我们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就收回他的愤怒，可以听得懂吗？所以神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用一样东西来代替神。连神说你不要给我做偶像，不要做个像，连这个都不需要。因为神是第一个，他是真的不能够受任何人的限制而限制。你画个画就是这个样子，你画个什么东西，你定个东西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也去过以色列，看了很多的地方，不过有时候你就看到某些人会把一些看的东西就变成叫圣了，在老英文最喜欢说这个叫神圣的牛，叫 sacred cow， 就是一说用台湾像话说，好像在那个政治界喊来喊去，哦，这个是那个是某个阵营的神主牌，没听过这玩意儿？其实这个观念就是人的观念了。神要一直要我们超过这个观念，那问题在这里，当我们一超过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神在哪里。你不要把神放在 box 里面，你要让那底下说那神在哪里？我看到像我就相信，我看那个东西就要别灵啊，我去那个约旦河拿点水，我就觉得那个水比较管用啊，就很多这样。哦，那个油有没有？那有时候给一瓶牧师，这个油你有没有祝福过啊？ 我们会讲究这些东西。OK， 我觉得从某角度，慎重还是很重要，不要把这些神给我们来代表他的，来这些把他甚至随意把他造的。不过祷告很容易，我们就进一步就把它放在。所以为什么整个圣经你一定要重生？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不可能跟这位灵来相遇的。你最多最多就用神，就包括艺术家的 imagination。 所以我以前听过传道讲到，当人犯罪以后，神就这个在人的当兴起许多艺术家，有没有弄乐器的啦，也用这个所谓的做金银铜铁做一些的器皿的，这些你读这个创世都讲到这些人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做龙的做什么，以前根本没有这种人，没有这些叫做这个专业的，以前一切需要都在神的里面。 OK， 但是他离开了神以后，所以神就给他们或者人就开始预备，谁帮助我啊？以前神是供应我们一切农业所需，现在我们没有了，我们就找个农。哦，需要乐器了，以后我们现在就从与神面对面，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带出心中的赞美，你还不需要想说我这条歌要怎么唱。其实我在教会当那可能我这个有点过头了，因为我真的我是不懂音乐，但是我真的蛮容易分辨一点，这个音乐是硬邦邦的，是一个方框框里面，还是呢一个音乐是一个这个一个敬拜是赞美。所以常有人跟我说那个带的不怎么样，因为是从音乐的水准来看它真的不怎么样，但从我灵里面角度上我觉得好喜欢，你可以懂得我讲这个。也为这个祷告，现在我对整个教会，因为慢慢都放在我身上，牧师教会这么多敬拜团，你要不要整合一下？敬拜团多也无所谓，因为每个，但是问题是每个敬拜团都不一样。那有些的敬拜，有一天我听的我真的很好笑，有些的歌是那个敬拜团唱，他们唱起来就很像。那这些歌如果拿到另外一个敬拜团唱，唱起来就不像。哎，这个我也听不太懂。因为我真的不这么懂音乐，但是我知道不管哪首歌，某个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是蛮释放的，蛮可以敞开。某首歌我是觉得不是那个歌的本身，就你怎么去表达那个，我就觉得是有点限制。所以再说欧牧师，那最后有人跟我说，牧师这个我同意。以前我就觉得这么大一个教会没有一个自己教会的敬拜团，你去到一些大教会一定会有自己的敬拜团。那问题是那个的敬拜团，因为那个牧师很会音乐，刘同牧师是典型的。你坦白说，青年牧区听说有10个敬拜团，不过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个敬拜团的 model 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像群茂牧师他们也很强敬拜，但是他们的敬拜团只有一个 style， 就是刘牧师的 style， 这你需要也这样。OK， 这是题外话。我要讲的是在这，就是回到刚刚讲，你有没有在灵里面是开窍？所以为什么圣经说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否则，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从灵里面，就是用我们人的框框，用我们的能够了解思想，就是最美的最好的天才的这种音乐家也没几个，就是他们的还是在人的框框里面。 OK， 就带出给，如果人的敬拜是落在人的框框，这就基本上跟拜偶像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偶像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么多了，就是人的情欲或者人的需要一个 projection， 就是，所以这些东西要留意。那我希望我讲的不要给人家误会说，哦，现在都是没有用灵的话，或者我希望大家都是在灵里面敬拜。我只是把这个事情要讲得清楚，不在灵里面，只是你头脑里面敬拜，基本上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有限制的，是一个框框。那本来偶像就是我们人有限的人的需求，把它造出来，把它 project 出来，把它设投影出来，就是那个偶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所谓重要的事情。所以这篇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谈的。我有说过，神的荣耀 基本上一个是讲神的神性，一个是讲到神的作为，这个变成动，所以神的荣耀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他的性情就是荣耀。 OK， 那第二个就他的性情的彰显，因为他做什么，就是说你做什么讲什么，是跟你这个人有关，所以你这个人的想法、你的性情是这样，或你的理念是这样，所以你自然而然做这种事情，不做那个事情。所以包括神的作为 ，OK。那第三个，神的作为的出来以后，我们这些被神的作为摸着人的回应，这都是用个字叫做 glorify， 就是 glory 或 glorify， 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manifest， 这个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就是说。神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他的荣光彰显。那然后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弄来弄去都是一个事情，只是看这个事情。那第一个我要说的是，整个的荣耀是从神开始。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你没有经过他的荣耀，你也不知道怎么荣耀他，你用别人 OK， 所以是从神开。那第二个，既然是从神开，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第二个我们要经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第三个我们能够照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当我们说要荣耀神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没有认识这位神，如果我没有体会过这位神，我是很难。不倒坏，当你讲到荣耀神，你更不要花力气，意思说你不需要做什么。如果你经历到神是意志的神，神啊，赞美你，感谢你，我要荣耀，因为你是医治神。所以荣耀是什么？你荣耀神是什么？就是宣告神在上的工作，这叫荣耀。当然宣告神在上工作是因为你经历过神在上工作，倒过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在上工作，你要荣耀神，这就变成很抽象，甚至讲白一点很虚假。如果你跟我熬过这个手臂，你才跟我说，哦，这个欧姆士好大力气啊！这句话是真的，因为跟我熬过这个手臂。如果你没有跟我熬过，你是看我这样比我的这个，哇，你那个肌肉好大，你力气很大，这已经不错了，起码还看到我的肌肉很大。不过你说我这个力气大，我心想说，你也跟我没有比过这个，你怎么知道我力气有多大？或许你看我更加比。所以我要讲在这里，荣耀的本身从某个角度是很抽象。不过从另外角度说，所以有个灵恩的人这样说，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经历过就经历过，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一讲出来的时候，一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只是头脑上知道他是荣耀，但你从来没有经过他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整个圣经就讲了神迹奇事随着那相信的人，因为这是神荣耀一方面，那是更具体的显明样子。那神迹其实当然绝对，我觉得最大神迹就是生命的改变，这是个荣耀。你怎么会改变？像那个瞎子，我礼拜天我讲，怎么他会改变？真的，你只要是被改变过，你只要站在那里，你就开始产生影响力了。每个人就哦，那个不是瞎子吗？不是的，他像瞎子了。后来那个瞎子就跑，就是我了。如果他没有改变，他是一个逃犯，他现在还是这样，请问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找，就是思想他怎么一回事吗？如果没有改变不会。不等这个瞎子讲就是我，他马上就讲，我不知道是怎么会讲，不过他再去告诉我叫月山，我就去洗了，以后眼睛就看见。所以这些人因为瞎子所改变，包括他所解释，他们就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就要遇见耶稣，所以我们就跑出来要看耶稣。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有些人因着瞎子缘故就去找，后来当耶稣遇见耶，他们就像瞎子一样又遇见耶稣，他被耶稣就改变，就信了耶稣。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神的荣耀千万不要假巴变，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荣耀这个字就是秤东西的秤锤，所以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有点是从这个观念来。一个天平，这边摆一些，比如说你卖金子，那这边他要看这金有多重，就放这个砝码，一个一个放，那个砝码那个 weight 就秤锤，那个就叫荣耀。 用这个的重量来评估这个的重量是多少。所以保罗说，你得了神这个荣耀，这个恩典救恩的重量，你的身子要活出这样，因为你得着，你就很清楚知道。比如说那个金子，你称的是五公克的，五两的就五两，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五两，所以本来你一堆金子放在你也不知道有多重，不过被神的这个称，你就知道有多重。所以用这来比，既然神给你你多少的生命，你就要活出多少生命，好叫能够荣耀他。这个金子可以反映这个东西有多重，就这个金，那是因为有砝码，这是 Hebrew， 就是希伯来文说。到了新约时候，做下一个观念叫做 substance， 这东西的本质。Greek 希腊文是用这个字叫本质。什么叫荣耀？就本。换句话说，一个人遇见神之后，他一定会清楚的知道他有没有，因为是有重量，因为是有个实质的。OK， 牧师，你这样讲是不是太玄了一点？对，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从一个人的角度是不肯。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他生命已经那个灵活过来，或许那个灵已经有一个叫做神儿女的那个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一个神的儿女，我说我听见神的声音，你觉得很稀奇吗？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你做儿女都能够听见父母声音，那难道我们天生是聋的，重生得救也是聋的吗？我看见这位荣耀神，你觉得很稀奇吗？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看不见，如果我看不见，我会大喊呢。神啊，为什么他看得见？为什么亚伯兰看得见？为什么谁看得见？保罗看，为什么我看不见？然后读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些被神所用的人，为什么他们见？为什么看不见？我真的会跟神生气啊！他们看见，为什么我还是瞎的？那我是谁？我不是你重生的吗？我不是你那个我那难道我这个从生命讲，你怎么用我是另外一件事情。难道我不是你生的吗？真的我会这样跟神喊哦。你才会发现，那如果你心中说，第一个我们以前的教导是说根本看不见，根本听不见，更好不要看见，因为看见就死掉了。或许用新约圣经的话，哦，看见了没有看见有福了，所以我特别要不要看见，免得我没福。这解经我认为都这个没有解释清楚。不倒过来，是看得见，是听得见。甚至圣经用这么的话，神为爱那他的人，是眼睛没有看过，他眼睛可不可以看得见呢？当然看得见了，所以他能够分辨是眼睛没有看过的，懂得这句话意思？为爱人预备这些耳朵没有听过，他耳朵是聋的吗？当然不是。是他现在听的，是以前没听过的，因为他听过很多东西啊，是心中没想过的。所以你会发现，在我的里面一个真的对我的信仰，我不是跟大家来比，也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认，这是我里面的呐喊。所以在我里面产生一个信仰，一个叫做革命，可以这样说。我对于那个模式等等这些东西，不行这个不行那个，行的话只可以这个。后来我发现，我整个信仰是被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所以我在框框里面找神，请问我找得到吗？这个叫做坐井之蛙是吧？而且我看看，神只有这个样，神从来不会有第二个样子，这很麻烦。在我的呐喊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我品格好、服侍有能力，只是神听见我这样喊：哦，你这么喜欢我要跟你啊，我就显给你看看，我就与你同在看看。那是后面一个整个的我灵命的更新，不是从特会来，也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倒不倒啦，为了追求有没有医治啊。其实那时候到感谢到现在，我想还撑得住，我这个身子有没有病我也不晓得，我只要说这个样子就是。那我要说在这里，不要再把神的荣耀看为是一个啊，只是谈谈的了解，你真可慕啊。所以有一天呢、啊，有个啊，他是一个我们教会一个，他是听六八班的，他没有来参加我们。他牧师，我就开始很渴慕要一件事。牧师，我会遇到吗？我说，照我的经验，你喊到一个程度，你一定会遇到。怎么可能？我的父亲、我的妈妈、我的父母生了我以后就把他丢在一边，不给我有机会看见他，不给我有机会听见他，甚至不给我有机会跟他抱一抱。 是谁说的？不要说亲生的，连收养的父母都不会对我讲，我的父母会冷静到的程度，从来跟我装迷藏，就怕我不够孤单嘛，就怕我够不够寂寞，就怕我不够软弱嘛。我是很感谢主，真的。我发现我走一条路，再说我不是跟人家比，我也没有说我这条路比别人好，不过我看了这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包括这个教会历史里面的，我就发现如果我的信仰没有遇见这位神，没有听见他声音，没有看见他，最先我也不是一直在看到他，我最先那个感觉就是开始我在祷告祷告到我就看见眼啊，先试看，这是参考参考啊，不一定要照我这样做。Okay。 我大概可以一闭眼睛，大概几种颜色会发生，最先是这样。如果那个环境很糟糕，绝对是一片黑暗。如果是灯打开，一看，哇，黑漆漆，这是一种。一种是白色，非常亮。那一种是红色。我相信神的救恩在这个教会。最后一个我最很喜欢，就是紫色的。而且是一闪一闪。我不说神只会这样显现，你一定要听得懂我这句话。你突然就知道你现在进到来的状况里面。我就开始祷告的时候，特别我会 concentrate， 如果是红的，主啊，谢谢你的救赎，谢谢。如果去一个教会讲到，我先来半个钟头，我坐在后面，我就宣告，主啊，求你的救恩临到这个教会，因为已经来到。然后你亲自对这些人讲话，有时候跟一些的同工在祷告的时候，主啊，让他这个同工在失望或者在这个受伤的里面，让他知道你是得胜的君王，紫色是代表君王。那有一次这个跟同工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说，牧师，我突然发现眼前也是紫色，一闪一闪。 OK， 这是最基本的，我认为最基本，起码让帮助我知道我现在是在哪一个状况里面来祷告。在这位主的面前，你看单单的那黑暗呢，回到今天他不在我们当中，一片黑暗。我就说，主啊，求你要赦免，主啊，求你要怜悯，主啊，求你不要跑掉，主啊，求你不要 exile， 这是你的教会啊，你一定要回来啊。不难不难，但是你有这个心，神为那慢慢，当时神对你说话了，看到异象了，或这位主啊显明在你的面前，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神的荣耀是清清楚楚的，具体的，可以这样的说，不是你在想哦，神的荣耀什么比较亮一点，一个光可能，但是绝对不止在那里。哦，神的荣耀不晓得。哦，神的荣耀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凡是神的荣耀，神应该有荣耀。圣经传没有这样的思想，神的荣耀是这么抽象，甚至有没有就搞不清楚。所以当一个人遇见神，这可以解释一件，为什么他倒下去？我也没摸他，神啊向他显现，就这样讲，他就倒下去。为什么这样？因为真的他渴慕神的显现，神的显现在他身上，他站不住就倒下去。有时候我为这个人祷告，旁边啪就倒下去，那另外一个人就抓不住。就我为他祷告，这个人以为我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所以呢，他只要一渴慕，他就被神摸着。所以有时候我需要，就说如果走过去，有时候我说，哎，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先不要扶他，这个可能还先要扶这个，因为这个快要倒了。有时候我去祷告的时候，那个人看看我，我会前面跟祷告，这个人呢看看我，因为我他知道我下个就到他那边去。那等到我下个到他那边去的时候，我觉得为前面那个还没有祷告嘛，我又走回来，他就想祷，我说还没有轮到你。就是你看呢，我用这个没有真的，就说对这个事对我来讲很容易很自然，是你该祷还是不该祷。就是属灵的事情，怎么分辨。所以那个就站着没有祷啊，等到我走过去再问他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最后一排啪就倒下去，看你怎么说啊。所以是有重量，可以这样解释，但是绝对不是欧永亮的本领，是只是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同在，有人接受了，有人还在猜，还在疑惑，有人还在拒绝，甚至有人告诉我，牧师 你要为我祷告，但是千万，我这不是一次，我碰到不好多次，千万你说，千万不要让我倒下去。我真的跟他说，弟兄啊，我姊妹，我从来没有要你。第二个，我从来没有本领叫你倒下去，你要搞清楚，你真要弄清楚。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但是你要的是耶稣，你不是要这种的经历，你可不可以仰望耶稣？就定睛在耶稣身上，定在十字架身上。底下他说好啊，他就直接仰望耶稣，主啊，我求你向我显现，他就倒下去了。因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神的重量在他身上。我再说，我希望讲这个不是让人更好像要追求某些东西，不过我还是要解释，神的荣耀不是抽象，不是这样谈的。但是荣耀这个重量当中也包括神的医治啊、释放啊等等都在里面，还有内在医治啊都在里面。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事情发生。神的荣耀就神的神性，他的彰显就他神性具体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他的慈爱、他的大能就发生在你身上，否则是蛮抽象。当你经历到他的荣耀发生在上，你就知道怎么去荣耀他。你的荣耀只做一件事，就宣告神啊，你是大人的一你的荣耀。第二个，你就要宣传啊，就是带人信耶稣啊，就这样子，为他做见证啊，就这样子。你真的不需要 花力气做什么。所以整个圣经我真觉得在恩典里面，我不会在律法里面，我绝对不会走回律法里面。因为这一切再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走到律法，如果我用律法带你们，我又把你们带到一个框框里面，神只会这样子啊，不行不行。如果有一天你看见这位荣耀神比我更丰富，比我更完全，我真的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本来神就是这样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主啊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荣耀献上感谢，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在我们上的工作，谢谢我们在圣上。哦，何人荣耀的君王，何人荣耀救主。主啊，求你予我们显现，主啊，求你现在在我们当中做成要工作，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完成你的心，做成的赞美你，赞美我再把赞美归给你。愿主亲自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当中，带领我们进到新的里面，荣耀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来祷告。